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我没听明白。
就问题就是说呢，众门徒定规叫保罗一巴拿巴为所辩论的事情，就是说到底外邦人信主以后要不要受割礼才算得救，要到哪里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要到耶路撒冷去问使徒和长老，这是众门徒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也是他们对于目前教会问题不得解决的一个解决途径，对还是不对？还有呢，保罗 agree or not agree？
哦，保罗显然是不同意这种问题。
你凭什么说他不同意？
因为保罗他明确的在后面都讲过了，说这个
怎么
行不行割礼啊，并不是说你就是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基督徒。那我们现在完全是凭着信，而不是凭着割礼在神面前得救。所以，但是保罗也没有说明确的来反对，说我们还是不要去那个。
保罗真的没有明确的说吗？
他没有明确的说要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他确实是心里完完全全明明确确的说，这个割礼的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心里受割礼才能做真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虽然行了割礼，但他得救并不是凭着割礼来得救，他靠的是信心嘛。他们就觉得好像可能有的人觉得会说我们作为犹太人，我们都是行过割礼的，那我们现在也得救了，感觉好像这个受割礼的事情呢，应该继承到这个基督信仰里边，所以呢，就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习惯，说，哎，你作为基督徒，感觉好像也应该受那么个割礼，对吧？然后像保罗是绝对
就
不
是
同意。
保罗的教训，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就
对。
是难道讲保罗真的没有表态吗？实际上他是表态了。大家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
第二
章，
章对。
第二章这里有一句非常，你可以说是暧昧的话，但是实际上呢，你如果把它和使徒行传对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后来要写这句话了。第二章一节，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去是干什么？我不是去开会，我不是去请教使徒长老，我是什么？奉启示上去的。保罗不是因为众门徒叫他去，对保罗来讲，他心里很清楚，至少他后来这个声明是了不得的清楚。这个清楚是什么？我带着启示上去，我有我的启示，或者说我有一个托付，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上去。当然，从教训上我们都知道他肯定是不同意，要不然他不会跟他们争辩了，对吧？但实际上他为什么去呢？他另外有个原因，他在这启示上去，他在这启示上去要干什么？把我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个弟兄们是讲到谁呀？这个弟兄们他后来解释了，是那些有名望之人。而且他这个对弟兄们的陈说呢，不是后来在开会的时候讲的，是在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到了，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我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工作，还是我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呢？
应该是内容吧，包括不算个人。
内容，内容，而且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了。他的工作，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至少讲了两次。我们刚才归弟兄念的时候已经开始讲了，述说工作啊。等到彼得讲完话，他们又再继续讲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前面没讲完，后面讲，就是因为。往下再念一句的话，就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就站起来，也就是说你根本还没讲完，他们就已经站起来了。所以后来保罗又再把它讲完，所以这个他去讲了，他带着启示，不是说去讲这个工作而已，他当然会讲这个工作，可是他在背地里面去对那些有名望的人，就是说使徒啊、长老啊，他要把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讲给他们听，然后他讲得很客气，他说："唯恐我现在"，这是加拉太书啊，"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的福音可能传错了，也许他们真的需要受割礼，对不对？啊，我去跟这些背地里有名望的人在背地里跟他们讲一讲，他为什么要在背地里跟他们讲一讲？弟兄姐妹，要不要猜猜看？
就像亚基拉、贝基拉给那个亚波罗讲一讲一样嘛。
那为什么是背地里面讲？现在保罗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当然是我们很多事情也是背地里讲。我们现在网上聚会，
私下里谈一
背
谈。
地里讲。
跟大力谈一谈比较好说吗？
背地里比较好说，为什么比较好说呢？
就不会引起这个矛盾和纷争嘛。
啊，不会像在安提亚的时候，整个教会哗一下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了。场面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你要干什么？
背地。
你要叫他停下来，背地里说。保罗自己也讲，这样的争吵不造就人的。本来没有问题的人都给你吵出来，都给你吵出问题来，对不对？你看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这样起来了。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是少数人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大多数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开会的时候吵起来了。有的事情明明啊，这个弟兄是带着情绪的，或者呢，那个姐妹呢是愤愤不平啊，而且她讲的东西根本就不对，那你这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停下来。你可以有很多的很多的办法给她停下来。你首先你自己的情绪不能起来，对不对？所以保罗已经打算好了，我这次去耶路撒冷，我要在背地里和这些有名望的人呢、啊，有一些私下的讨论。为什么要有这个讨论？显然你们那个地方呢，你们有点罩不住了。你们的教训上，说不定连你们自己都有一点反反复复。那这时候我需要给你们好好谈一谈。那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为什么还要在背地？还有什么原因是要在背地里面谈的呢？
那个就拿北基拉不是给亚波罗讲吗？
嗯，
亚波罗他传的东西不全啊，
对对
啊不，对，就给他补充补充。那现在耶路撒冷这些长老们啊，包括使徒，可能对这外邦人的教会的启示，他们不是福音的启示不是太明白，给他们讲讲清楚。
你要给他们留点面子啊，开玩笑了，你不能到了一个教会里边，他们的长老在教，对不对？然后你呢，你是神学院的教授，或者是你是刚信主的啊。不管怎么样，一听他讲的不对，你就站起来，就当众就给他更正一下。从道理上给他更正一下。这跟保罗看见彼得跟外邦人水火吃饭这个事情不一样啊。是因为行的不正啊，你这个榜样太恐怖了，对不对？那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讲哪些事情需要当面处理。这种真理的事情，教导的事情，假如彼得他们、雅各他们所知道的有所劝诫的话，那我是背地里给他们讲。你要不然，因为你给众门徒看笑话。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哈，从开头到结尾，保罗没有介入他们的争辩里面。其实你说保罗一讲话的话，那谁还挡得住他？他在把自己这个法利赛教门的这个名牌一亮，对不对？他是哈佛毕业的啊，所以这个都是他想好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去？他是为了，他讲的话很客气啊，说是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就唯恐我自己传的福音是传错了。实际上呢，他带着启示去，就是说我要用主给我的启示。以后他就说了主。因为主给他的启示甚大，免得他自夸，就给他一根刺。他为了这个启示，他要去跟他们有一些的沟通。可是这个沟通呢，是在私下里边去的。然后他才声明说，那些有名望的人都没有加给我什么，反而看见了我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然后显然他这个背地里的交通呢，是很圆满的。因为到最后他就说了，第二章第九节，这些包括雅各啊，点了名的啊，包括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握手啊，那时候还没有 COVID 才可以握手，对不对？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的人那里去。也就是说呢，从第八节里边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彼得、约翰他们啊，包括雅各，在那次背地里边的这个讲论交通里面呢，他们就默认承认了，保罗，你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这个职分是被承认的啊，这是他带启示上去所达成的目的。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如果单单只是说安提阿教会说啊，我们现在摆不平了。我们到这个犹太的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请使徒和长老定规啊，彼得、约翰、雅各怎么说呢，我们就怎么算。那这样有什么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运作里面存在不存在？
刚才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哈，这个安提阿教会哈，从它开始建立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摆脱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母会的这样一个，因为最初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来，包括巴拉巴他们来建立的，然后巴拉巴又去找了保罗来， 所以说如果众门徒要定规这件事情呢，当然这是还是有点情有可原的。
对，
就是不能完全怪他们。
那当然我没有怪他们、
这个、对他这个见识啊，绝对不能怪他们。嗯，这个副作用就是说他这个啥呢，就是说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和外邦教会应该在主面前，在主里我们今天来看它是一个平行的，它并不是一个从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究竟是外邦教会强壮呢，还是耶路撒冷教会强壮，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或者说我们在我们今天后来我们在新约写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发现耶路撒冷教会到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哇，你是老中讲这话坐着腰不疼是不是啊，随便你爱怎么说。因为犹太人他们可不这么看的。
对嘛对嘛。所以他不这样看，那恰恰就是说明了是一个软弱。
那这样做下去的有什么副作用，你就是他的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就是到我们今天再显出来。我们今天你看各个宗派啊什么的，都还是好像脱离不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那样一个你包括后来天主教教会的建立啊，还有今天这些各个宗派，你看都是好像还要从那个旧约里找一些规矩啊，好像才能够站得稳，就没有一个纯粹的好像就是一个像保罗的那个新约教会的模式一样的。
对，等于这么说好了，假如今天这个问题是用这个模式解决的话，那明天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请示中央的模式，对不对？那中央的意见要是跟我们意见不合呢？那到最后怎么办？这到最后到底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总有死的一天。
而且已经死了。对。
对，他们总会有死的一天。所以说呢，每当我们遇到这个信仰的问题，就去找这些使徒，这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去找以前那些使徒第一手见证过耶稣的人，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是真正直接从主领受福音的，
这也是主定的秩序，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旦这个成书写书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权威呢交在了神的手里边，神就指示他们这个救恩啊，明明白白的写在这个纸上，就变成了我们的新约。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是要回去找这些使徒，
没错。
只不过呢，他人不在了，那是神通过他这个大能的保守，让他们写下了这本不可败坏的书信，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可以呢，就是不去找使徒，是找这个圣经的原文寻求答案。其实我们现在仍然是去找使徒，说实在的，
没错。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当时安提阿如果他们按的这个模式继续走下去的话，不得了的事情。其实你说最后雅各所写的信，那个我们当然还没讨论到，到底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是很有争议的啊，因为显然没有真的摆平，要不然后来呢，保罗就不用写加拉太书了，显然那个问题仍然存在，所以才把保罗老兄气的是，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用基督之恩招你们的福音去寻从别的教训，保罗到最后连脏话都骂出来，我恨不得他们把他们割绝了，就是问题没解决啊。安提阿这个教会呢，以及后来许许多多的教会仍然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你刚才讲的很对，你说是找圣经找使徒的书信，跟找使徒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找使徒更好，因为这有一个公正，我们大家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到底是应该怎么做法，我们是应该教会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以什么为准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很简单，以圣经为准，哎，可是然后大家自己都，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哎，这个人这样解释，那个人这样解释，对吧？神学家这样解释，宗派那样解释，像刚才龟弟兄讲的，龟弟兄讲说那七个执事就是七个长老，因为长老会这么说，那人家也有他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对于教会很多问题的争论，如果走到这条老路上去是没完没了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那时候在安提阿，让我们现在就像叶班长这种啊，千里眼、千年眼，现在回头一看说，哎，耶路撒冷教会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们那时候就应该听保罗。我们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就是基要真理
啊。问题是现在的基要真理，一个教会一个写法，很多不一样的基要真理，而且很多的基要真理是写的是相当的有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写自己的教材，对不对？我们说的是很简单，可是你要是看多了看久了一点，你会发现说这个安提阿教会那时候所遇见的困难仍然在我们中间。我想讲的白一点就是说呢，啊，刚才弟兄姐妹也提到了，到底这些问题 后来使徒给我们讲清楚没有？尤其是那个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他到底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教会之所以有争议，往往不是因为神学不是因为使徒，不是因为宗派，而是因为他讲清楚了，我们没读清楚，有没有这个可能？
绝对有，
绝对有，
绝对有。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活教材、活例子，越读越糊涂。
但是我感谢主，没有说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糊涂，要不然我忙。
我当都喝不完圣经了。
今天弟兄姐妹呢，往往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课、去做培训，而没有一点一点的，真的是把圣经里的书信，尤其是保罗这个外邦使徒写给外邦人的所有的书信呢，一字一句的去好好的就照着他本来的意思去明白一下。我们认为说圣经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但是凡是会这样讲的人，往往他没有真的好好的去读圣经啊，因为实际上或许没有，或许他的解释一直在那里。这个糊涂我们是必须去这样假设的，因为你看我们说马丁路德很了不起，对不对？因信称义的道理怎么一千多年以后给他恢复了，其实不是马丁路德了不起，是什么？是弟兄姐妹糊涂，明明写在那个地方。你说那个时候还没受教育，好好好，那些读圣经的人通通都糊涂啊！不是马丁路德聪明，因为明明写在那里。那我再问下去呢，就有点伤感情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恢复了，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仍然被蒙蔽？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你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一寸一寸慢慢的去读圣经的这个原因了啊！好了，总之那天呢，他们就到了那儿了。到了那以后呢，那也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再给我们继续念一段吧。
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记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 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忌偶像和污秽的奸淫，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我想这段大家都挺熟的啊，但是我们里边呢是有一些的细节需要去看。首先呢，当然我们晓得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很可能是保罗巴拿巴讲了一半呢就给打断了啊，因为这里特别说了啊，本来是都大家都挺开心的听他们讲了，但是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那你要知道，路加用这个词呢，他是想过以后用，他并不是说唯有几个门徒，他故意讲说唯有几个信徒。 他不把他们看作一个真真正正明白真理的人啊，他们就起来就说了，不等你讲完我起来就说啊，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这下就一下子就显出啊，那些教训的根源从哪儿来的，根本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尽管后来他们写信，那我还没有念到他信的内容，他就说我们并没有差派他们去，但这些人是不是从我们中间养出来的？是是是啊，不但要给他们行割礼啊，那行割礼有什么问题呢？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然后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就表示什么？很可能停下来了。使徒和长老呢，大家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参加他们这个讨论，究竟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使徒和长老在那一个小圈子在那谈，其他人也可以听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所说的是辩论已经多了，既然说是使徒和长老，就表示使徒与长老中间或者是使徒中间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致的看法？没有哎。那他们在商议或者说他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彼得有没有讲话？彼得不可能不讲话的。那为什么彼得刚才讲话呢？大家还在继续跟他辩论下去。到了第七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彼得讲话，十二节众人就默默无声了呢。有没有人有什么啊亮光给我们讲讲，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彼得这么一讲就这么灵呢？他这段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他可能有一个使徒团，一个长老团嘛。
长老团。
使徒团的那个领手的是彼得嘛，他提这是第一。那个长老团的是雅各嘛，他说话就是。
他这段话讲话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跟他刚才做的那些真理的讨论。
你们知道神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他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福音知道，他把以前那个事实摆出来了，知道人心的神也为此做了见证，他说是神知道人心并为这个事做了见证，然后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还有就是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个在耶稣
刚才可能也讲了，他们既然讨论
人心平等
嘛，都讲了，
有点说他自己的资历了，说他自己的那个什么了。
对对。
说完这个，本来的话，如果我是以拿事实给你讲清楚就行了。但是现在你们既然听不了，那就我就把我这个我之前我这个
老革命
的这个
对
对对这些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他最后又说了一点是这个，他说那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你说咱们的祖宗，咱们自己都负不了的恶，你现在要加在外邦人的身上，你这算是试探神了。然后他最后就说的比较严重了。他说了这两点，一个是说。我资历其实是比你们都老的，然后另外一个，你这样做其实是本着你们的良心来讲，你们其实在神面前是不安心的。那说了这个之后，其他人好像就有点怎么说呢，就不敢说话了，有点这个意思。
我是同意你的讲法，就是说他这时候已经开始出来责备人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辩论的。所以保罗后来写信给提摩太，他也这样讲，有的事情你需要当众责备他们。提多书的时候他也讲这个糊涂无知人的口啊，你不是要一直跟他辩论下去，你这个长老的职分啊是干什么呢？是把他的嘴巴塞住，不是要从道理的层面上一直无穷尽的跟他辩下去，那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说不通的。就好像现在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啊，左派右派一样啊，疫苗跟不打疫苗，这两边是讲不通，没什么好讲的了，就不要讲了，好不好？啊，你把整个的教会都搞乱了，都拆伙了，还没看见还在讲，现在堕胎法又出来讲，不是说这东西不能讲或者能讲，而是说你看见了没有，不对劲了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彼得站起来说不要再讲了，不能再讲了，而且他责备人了。他这个责备的话一出去呢，显然圣灵是与他同在的，就是大家都开始有点住了口，而且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场面当然很尴尬啦。怎么办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就继续讲他们的故事嘛，把气氛缓和一下嘛。那他们讲的故事众人有没有心听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都弄完了，谁出来打圆场了？雅各出来打圆场了。雅各打这个圆场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词很不容易被看见，有没有人可以把它挑出来看谁的眼睛尖？这里面有一个词啊， 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从这个词里面呢，我们不得不给雅各稍微加几分啊，看谁的眼睛尖，一个非常不显眼的词。你怎么知道彼得他们这些使徒是真的是从主那里得了恩膏的？就是说你尽管彼得一直甚至到他老年写信，他就写不出来保罗那个论据这么清清楚楚，救恩怎么回事，把你分析的是实在是无懈可击啊，叹为观止。彼得一直没这个本事，可是你单单看他刚才讲的话，你从里面挑出一些字来你就看见了。里面有什么？信，有恩，律法叫做什么？叫做恶，有圣灵，有洁净。而且他说呢，一样，正如给我们是一样。他里面用的词是100%的正确，绝对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福音。雅各讲的你就挑不出这个东西来，可是雅各里面有一个词还是很不错的。
是拣选还是百姓呢？
哎，不错啊，不错啊，从他们中间拣取百姓。以色列人是不把外邦人叫百姓的，外邦人就是 uncircumcised， 是外邦人。他用百姓来称呼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这个就是他的见识了。可是从雅各所写的这些东西里面，你觉得他最大的缺乏，他的致命伤是什么？他讲的这段话里面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最后还是回归到律法了。他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还有律法这个
不见得，这个不见得，因为那时候没有新约。彼得他们讲到也是讲到摩西的书，至少他没有说这是摩西的律法。
29节，这几件事你们做人境界不犯就好了。
就是这个东西，他对于外邦人的期望呢，虽然说你们不错啊，你们也是神的百姓，但是在他心目里边的所谓的外邦人信主就是什么？
就像犹太人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好了，只要这样几件事情。然后呢，他是一个大外行啊，因为要是保罗巴拿巴就是人家问他说，你们二位兄台对于我们写这封信有没有什么意见呢？你会提什么意见？一个最明显的意见是什么？从我们已经读过的使徒行传在加拉太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什么？雅各的安排是什么？21节说的是什么？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这是他的因为。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些外邦人啊，除了前面几件事情不要做之外呢，到了礼拜天啊，他们可能是礼拜六，对吧？到了礼拜天，你们就到会堂里面去做礼拜，就这意思嘛，就听到就是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大外行啊？这些外邦人怎么信主了？他们信主？
外邦人凭信信主的吗？
我知道嘛，我知道。从环境上来讲，他们从哪里开始听福音？后来怎么回事的？
从保罗听福音本来是挺清楚的，然后这个
不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听的福音？
在会堂里啊。
后来呢？都给从会堂赶出来了，保罗差点没给人家用石头打死。
啊！
你现在还要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回到会堂里面去听？这比工农兵大学还要糟糕，对不对？100%的外行，而且完全不切实际的一件事情。凡是保罗他们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就不能够再进到会堂里面去了，对不对？这是清清楚楚的。你单是就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雅各有多离谱，而且他对于外邦人的期望是如此的低啊，就让人家心碎啊。那后来保罗对外邦人的期望是什么？你们的恩召，你们的基业，神在你们中间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说与众生徒一同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他给外邦人的那个期望真的是高大辉煌啊，像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雅各在这里他完全没有这个看见。那保罗这样的看见是不是对？你要记得啊，后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信给7个教会，这7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外邦人的教会啊，从以弗所开始，对不对？他让他们得胜，他要把权柄赐给他们，他要赐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神对外邦人的期望是非常高的，然而这件事情雅各完全没有看见。他觉得这不过就是个小问题啊，我们把它摆平就好了。但是他出来打了圆场呢，反正现在呢，到目前为止你们来问的问题呢，我们给你们啊解决了，写了信了，把你们送回去了就好了。所以你要是从这些方面仔细的去分析的话， 你就晓得，假如啊没有保罗，没有后来保罗啊所写的一切的书信啊，就像刚才弟兄所分享的一样，使徒的书信比那个一定会死的使徒还要好。你书信里面他不会讲错话了。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书信，这个安提阿教会就这样子，就是有事情就往耶路撒冷去请教，那就和天主教是没什么差别的。无论你遇见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是没办法从圣经里面去找到那个确确实实的答案，你光是去问神学家啊，问教授啊，问牧师啊，那你到最后啊，教会的路一定往下走。整个教会解决的根基还是在于保罗对于教会的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要熟悉仁义的道理，一定要学会吃干粮，不要做一个吃奶。只有普遍的弟兄姐妹在从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实际、新旧约的关系、神的旨意、使徒与我们的关系、保罗与我们的关系、教会在神心中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称教会为他的心腹，这个教会到底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还是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这个满腹教会或者我们线上这个教会仍然是人数不多啊，可是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得完全的心意，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面，这个教会是不是就不需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这些事情你必须在心里面有个答案，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而且我们现在呢，可能大家啊都已经开始比较做师父了，从一开头啊就不要只是跟人家传福音，从一开头就需要把这些更深的神整个的计划、神在教会的心意、教会的运作，还有从前在圣经里面所遇见的种种的问题呢，把他们记入情况。